大家好，欢迎收听咸泡菜聊韩剧。那么咱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头脑博士。那么上回呢，咱们讲到小李啊，是一个研究脑电波的博士，但是呢，他儿子死了，老婆瘫了，而且老婆勾搭的情人呢，还找了私家侦探上门来找他老婆。这个姓林的情人呢，也死了。警察还找上门来了，那么这里就有太多的谜团。那么上回咱们讲到啊，小李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和他老婆做连接，也就是和他老婆做脑电波的连接。那么我们继续讲故事啊，作为主角的老婆啊，咱们小李的老婆呢，暂时还是有光环的。所以上次结束的时候说的那种紧急状况啊，还算是挺了过去。咱们小李呢，虽然暂时在这次连线当中啊，也没有看到什么有用的画面，但是呢，他老婆的怨念啊，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到的。所以呢，也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然后第二天，咱们的美女警察也就找上门来了，直截了当啊，表明了立场。也就是说，你老婆的情人死了，然后呢，你老婆现在好像也失踪了嘛。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啊杀了他们两个呢？其实这个呢，也算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了吧。那么我们小李啊，现在呢也不藏着掖着了，直接就带警察去了地下室。那小李的老婆不还活着吗？所以说警察一看到小李的老婆竟然还活着，哎，暂时呢也就不追问了，毕竟现在也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假设嘛，现在这个假设既然不成立了，那么一时半会儿呢也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啊，也就这么走了。小李呢，在他老婆的记忆里面，除了啊会刺激到他的过去的那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画面和诡异的就是怨念的这些画面以外呢，确实也就没啥新线索啊，所以呢自然还是把重点放在之前看到的那个小女孩身上。当然了，找小女孩这件事情，哎，你说什么人最合适呢？自然就是找侦探，对吧？那么身边是不是正好有一个认识的侦探呢？虽然说这个关系好像挺尴尬啊，所以说呢，咱们的小李就找到了之前的那个侦探，然后在聊天过程当中啊，就知道了啊，原来他老婆和姓林的其实呢是在一家特殊儿童诊所里认识的。那么他们聊到这个的时候啊，特殊儿童诊所这个关键字就触发了小李脑子里面的记忆，当然是谁的不知道。总之啊，就是这个看起来小李他的这个技术传输的这些记忆啊，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进行触发啊才行的。当然了，小李不是找侦探来聊家常的，对吧？所以说呢，他也直截了当说，哎，我要雇你，你帮我查一下我老婆和这个情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在继续的聊天过程当中啊，也知道了原来这个小女孩确实就是那个姓林的人的女儿。但是呢，侦探表示啊，我也不知道小女孩现在在哪里，因为那个姓林的呢，应该是单亲吧。然后现在姓林的死了，那么小姑娘呢，肯定不能就是单独一个人这么住着嘛。所以说小姑娘肯定就是去找她亲戚家住了。哎，那也正好，对吧？那个姓林的家里面现在不就没人了吗？那么咱们小李和侦探就去了姓林的人家里面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那么这里呢有一个细节大家要注意一下，之后呢是会讲到的，就是咱们的小李啊和侦探见面的时候啊，侦探说，哎呀，我可没想到你会联系我啊。哎，这个细节呢大家先记一下。那么小李和侦探呢到了林家啊，摸索了半天，这里呢有点像探案游戏或者是密室逃脱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找线索。当然了，我们的小李还是找到了一些线索，就是找到了小姑娘她外婆的地址。小李之前不是连过那个姓林的人嘛，然后现在又到了别人家里面，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啊，也是触发出了不少姓林的人的记忆。你要问都是些啥内容呢？我只能说，反正没有啥少儿不宜的内容哈。小李呢，在记忆当中看到啊，自己的老婆确实呢是来过林家的，而且也把原本是他儿子的那只猫啊送给了小女孩，看起来是他儿子的事故啊是先发生的，然后呢，这个家里有一只本来是自己小孩养的猫嘛，那老是看着总多少有点那个睹物思人的这种感觉嘛，所以说送出去啊也算是情理当中啊。那么他们屋内搜了一圈，发觉好像也没有什么线索，那么到了屋外也看一看啊，毕竟是案发现场嘛，说不定有什么线索呢，对吧。哎，他们到屋外一看，就看到了刚才说的那只猫。可惜呢，那只猫已经死了，但是啊，还没有凉透。就是之前说的，36个小时之内嘛。小李，反正也不知道他是以什么方式啊判定的。反正小李一摸，哎，说这只猫还没有凉透，哎，就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接上猫的记忆。之前还是不管是死人还是活人吧，那毕竟都是人嘛，现在都跨物种了啊，越来越不得了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剧中啊是插了一段乍一看好像很突兀的剧情，那就是说有两个坏人，这里呢一个是卷毛，另一个呢长得有点像包租公，咱们就暂时叫他包租公。两个人啊出现在了一家人家里面，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们俩的家。然后哎，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小女孩就出现了。卷毛和包租公看到小女孩的时候呢还叫了她的名字，看起来啊应该是认识这个小女孩的。哎，这段剧情就到这里戛然而止了。那么这一段呢，我觉得啊，就是类似于像小李连线别人的这个记忆啊，出现的一些，看起来没什么关联的画面啊，也算是一种悬念。那么小李呢，自然就带着猫到了实验室，连了线，常规操作，然后呢，也是看到了一些画面，然后就晕倒了，直到早上，他的好朋友同事啊，上班的时候把他叫醒。那么猫的记忆里的画面呢依然和之前的那些连线的时候一样啊，零零碎碎，而且、啊、对于人类来说它的视角还是比较诡异的，反正就是没啥特别的。但是前一天晚上他们在林家不是搜到了一个地址吗，那么咱们小李啊二话不说翘班就去那个地址看一看，应该呢算是乡下啊，开了好半天的车，但是到了附近啊，发现有一家人，门口呢围了好多乡里乡亲啊，还有警察。一问才知道，这家呢应该就是他要找的林小妹妹的外婆家。可惜啊，外婆和小妹妹都已经失踪了，所以说刚才说的那段很突兀的剧情啊，很可能啊就是发生在这里的。既然人都消失了，那么线索是不是就算断了呢？那么这个时候小李正准备回城里的时候， 突然就飞过来了一个棒球。那么这个棒球并不是重点啊，是旁边小朋友玩的时候不小心飞过来的。重点是啊，突然飞过来的这个球激发出了小李脑中的记忆。大家猜一下，这个记忆是谁的？哎，竟然是咱们这只小猫的记忆。咱们的这只小猫啊，曾经目睹过一起杀人现场，然后呢，又看到过一辆车开走的画面。那么看到这里啊，大家肯定就觉得那车肯定就是杀人犯的车，没跑。咱们的小李啊，自然也是这么想的。那对于他来说呢，也算是一个新的线索了吧，而且是唯一的线索。毕竟小姑娘那条线现在不是断了吗？所以他就打电话给咱们的美女警察，让他帮忙查一下车牌。那么作为警察也很纳闷，凭什么，对不对？那我就莫名其妙给你查一个车牌。小李呢是给出了理由，哎，这个理由也算是比较合理的。他说，我现在呢就在小姑娘外婆家外面啊，小姑娘和家人失踪的事情我是知道的。那辆车啊，是之前那个姓林的人死的时候啊，停在他家门外的车，很可能是凶手的车。美女警察一听啊，那这个理由也算是合理吧，查查也就查查吧，反正现在手头也没什么新的线索。当然了，还是留了一手，就是说，哎，这万一是小李啊误导警察的手段呢，对吧？看来这部剧呢是真的不黑警察的啊，警察的智商还是完全在线的。只不过就是哎，这个结果很出人意料啊，那辆车竟然是之前小李找的那个侦探的车。听到这里啊，小李背后一凉，那岂不是说侦探杀了雇主，对吧？然后又借机接近自己，难道这个侦探是要杀了自己吗？然而我们的美女警察打消了他的这个想法啊，因为美女警察说，警察这边的记录显示啊，这个侦探比姓林的死得早。而就在这个时候，咱们的侦探找上门来了。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场景要是放在别的片子里面，妥妥的就是一幕见到鬼的剧情了，对吧？然而在这里呢，大家不用猜都知道，这肯定是记忆里的什么东西了嘛。但是为啥就单单是这个侦探是以这个实体形式长期的出现，对吧？之前虽然小女孩在小李的幻觉当中啊，也是以实体出现过，但是那只是一瞬间嘛。而咱们的这个侦探不仅是找上门来啊，和他聊过，而且他们两个还一起去过林家。所以呢，小李一开始是觉得说啊，这个你现在实体化了，肯定是那个姓林的人的记忆。然而呢，又被侦探，当然这个就是幻想出来的人了啊，之后说到是这个侦探，大家都知道是他幻觉出来的人就行了。因为咱们的小李就是在和侦探讨论啊，你为什么作为幻觉是实体化的呢？咱们的侦探就说了啊，凭啥你就能单独啊把姓林的人记忆里的我实体化出来呢，对吧？这不科学。我和他两个人关系又不密切，要说密切，你把他女儿实体化出来这还可以理解，但是那也只是一瞬间。我和他这只是雇佣关系啊，你说是吧？这还不如你老婆和他的关系呢。那么经过侦探的这个引导，咱们的小李也终于明白了，原来他第一个连线的那个啊，号称死于交通事故，就是那个脸被毁的那个人，就是侦探。哎，你说巧不巧？ 剧中呢，小李拿出了一堆理论来合理化这种现象。简单讲，就是他第一个连线的是侦探，但是当时不是发生了这个意外情况嘛，就是特殊情况啊，他当时不是差点挂了嘛，所以呢，因此才让这个侦探的记忆可以以独立的形态啊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个设定很重要啊，后面还会用到。但是看到这里啊，这部剧的有一个小 bug 就出现了，那就是说作为记忆，作为幻觉嘛，你这个侦探突然找上门，哎，这个不难理解也合理，对吧？但是你说小李后来主动联系这个侦探，那是不是就有点不合理了呢？对吧？你打电话给一个死人，难不成打电话这件事情也是幻觉吗？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地方啊，逻辑上些微还是有一点点小瑕疵的，但是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咱们小李现在捋清了状况。但是你别忘了啊，警察那边可不知道这一茬，警察那边现在被小李搞得更加迷糊了。小李不是跟美女警察说这辆车出现在了谋杀现场吗？然而这辆车的车主在案发之前就已经死了。不仅如此啊，这辆车在案发之前也都已经被报废掉了。咱们之前小李第一次连线的时候也说过啊，官方认定这个人是死于交通事故的，所以呢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警察来介入啊，他的车子自然也就做报废处理了。所以啊，警察那边是觉得说，小李你耍我们不成，对吧？你说了一辆在案发之前就报废的车，哎，出现在案发现场，你这不是耍我们吗？这是不是得抓起来好好问一下？那咱们的侦探呢，就是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这么一个幻觉，对于自己的死还是比较惊讶的。哎，我咋就死了呢？对吧？哎，交通事故死的，怎么可能？我从来都是安全驾驶的从来不超速也不闯红灯上车第一件事就是系紧安全带，怎么可能就交通事故了呢？那么咱们的侦探就带着小李到交通事故现场去看了一下。由于环境的触发咱们小李呢就看到了很多侦探的记忆，也知道了原来你并不是简单的交通事故死的，你是被谋杀的。上一次咱们不是说看到有人挥舞石头的画面吗？哎，那个确实就真的是咱们侦探的死因。而且咱们的侦探在死前还看到了凶手，那就是之前说到的卷毛和包租公。这下这个人物关系就越来越复杂了啊，大家都扯上了关系，但是还是有很多谜团啊，对吧？这个为什么要杀侦探，对吧？为什么要杀姓林的？为什么要杀小李的儿子，对吧？总而言之，到这里为止这部剧呢还是有很多的疑点的。那么继续说回剧里面，就是如果你是小李，到了这个时候第一个想找的人是谁？是不是那个给你提供尸体的人？毕竟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就是说你找一个人，那个人随便给你找了具尸体，那具尸体正好是你老婆的情人雇的侦探，哪有那么巧的事情？所以说呢，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好朋友同事，毕竟那具尸体不是他的好朋友同事给他找的嘛，那么就打电话给他然后约了在某个商场里面见面。毕竟这个事情感觉上就是比较复杂咱们得要好好的聊一下。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好朋友接完电话以后似乎就 很做贼心虚的样子，哎，就感觉他要逃命了。但是咱们小李这边并不知道他好朋友这个是去逃命了嘛，还是去了约好见面的那个商场，当然是带着侦探的幻觉一起的。警察呢，这个时候也是知道了小李的动向了，也到了商场。这部分剧情的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警察那边也没有很繁复的这种剧情介绍，也就是并没有太繁复的内容啊，来解释警察是怎么知道小李动向的啊，啊这个摄像头啊，什么这个监管中心等等等等，没有，就只是接了个电话说，哎，小李现在去了什么什么商场。毕竟小李这个时候啊，他没有刻意的要躲警察，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给警察的那边的这些线索是有冲突的，他自己这边是已经捋清楚了，是因为之前这个连了别人的记忆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警察那边不知道嘛，所以说他车子到哪儿，哎，满大街的摄像头呢都是拍得到的，所以说啊，知道他的动向其实呢也是很正常的。那么小李和警察都到了商场，小李会在商场里被警察抓起来吗？还是他会逃跑呢？那么这个咱们下回再说。